Hello， 礼拜二的晚上要来聊聊哭泣这件事情，因为今天录节目的时候忍不住哭了。那因为很忙碌，虽然知道说今天这一集节目要讲的是性侵害的议题，但一直没有想到说原来这个议题对我来说的阴影还这么深。原因就是因为聊到了以前在学校服务的时候曾经处理过相关的事件。当时陪着学生度过一些非常痛苦的时刻，想到的时候居然会让我这么难过，然后录节目的时候一度就是说不出话来，然后感到非常非常的痛苦，好像回到了当初跟这些受苦的学生一起经历的那个事件。那我觉得我其实不是很喜欢在访问的时候或者是说在节目里面哭，因为这样感觉好像会有一点不专业。我想到我上次哭就在这种节目形式哭，可能是我在刚进媒体没有多久的时候，那时候还在民视有一个节目，那时候访问了洪慈庸，他要第一次出来参选立委。那一次他参选立委的时候呢，我们有个单元叫做酸民评论，就是要把那个网络上酸民讲的话念出来，然后要请这些候选人们来回应，来测试他们的心理素质。那时候洪慈庸有好几则评论就是写得非常的过分哦，比如说死了个弟弟换了个官当，或者是就是都是针对他弟弟 的死亡的事件来做文章。那他其实当时就回答得非常好，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再去看那一集哦，就是我在民视非样不可访问洪慈庸的。那当下我真的是有一点被气哭，就是觉得说怎么可以讲这么过分的话，哪有一个人会把自己亲人的死然后来当做一种可以换取自己获得任何的东西或者是利益的一个筹码。更何况他当时我记得很清楚，他就讲说为什么台湾的人都觉得好像去当这些政治人物就是当官呢？好，所以当时 我听到了这样子的酸民评论，网友的评论哦，就非常的生气。那时候在节目上也是忍不住哭了。但一般时候，其实在访问的时候都要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嘛，所以就可能不会过度的表现自己 的情绪。但其实私底下我是一个非常爱哭的人，我老公每次会觉得说啊，他们尤其是我跟他在一起看电影看表演看电视剧的时候，只要有那种母子互动或者是小孩出柜或者是谁受了苦，但我真的很容易都会掉眼泪。然后我老公就会转头看我说你怎么又哭了这样子。因为我就是在生活中其实是一个非常易感的人，只要觉得难过的时候我是不会特别的觉得一定要忍耐，我就觉得我想哭。那今天是有一点意外，因为应该说我在上节目之前就已经要尝试忍住了，但是就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了，十几年，这样子的回忆还是会让我陷在一个非常极度悲伤的情绪。那其实想到自己人生哭了几次，都会觉得说，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啊。那还印象还有一次很深的那个印象，就是我哭的原因是因为学长姐要毕业，让我去参加他们的毕业舞会。然后学长姐当然就是也是离情依依哦，但我在现场就哭得跟泪人儿一样。然后我记得我还跟学姐来问我说：“哎，是我们毕业，不是你毕业，怎么哭那么惨？”然后我是哭到连坐捷运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好像租房子住在那个师大附近，我连坐捷运的时候都在捷运上面哭。就这些人生的变动，或者是这些故事里面的剧情，或者是乃至于真实人生当中的一些冲击或痛苦，都会让我觉得我必须要用眼泪来抒发。不过相较起来，我老公就很少哭，或者说几乎没有哭哦。那我认识他九年，只看过他哭两次。第一次是我们结婚，那我们结婚他为什么哭呢？也不是为了自己， 他是因为那时候，我老公的妈妈也参加了婚礼嘛，那就讲到说，他觉得妈妈在他出柜的这一路，然后跟到婚礼现场支持我们的这个事情，让他很心疼他的妈妈需要走过的这个调适的过程，所以他哭了。那他哭了呢，现场的很多的人也哭了，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这个出柜的故事，因为牵涉到跟父母之间的很深的感情，所以像我自己去参加同志咨询热线的募款参会，只要有同志父母的分享，也是每听必哭。然后那一段也是大家都会拿卫生纸出来擦眼泪的一个阶段哦。所以，我的印象，我老公第一次哭就是因为这个。第二次哭是因为什么呢？说来其实有点好笑，就是其实我在一月初的时候，不是连续访问了国民两党，因为总统大选的关系，访问了国民两党的。访问张善政嘛，还有民进党当时的蔡英文竞选总部的总发言人林静怡，两个访问都引起了一些争议哦。但我觉得作为一个记者，我当时觉得我就是在做我该做的事情，把我的问题问出来，所以后来引起了这么大的轩然大波，我也觉得应该要盖瓜承受。即便当时可能一天就有上百封的简讯传进我的，不管是私人或者是公共的粉丝页账号。那很多，甚至我觉得最让我感到那时候觉得痛苦的是，有一些不是不认识我的人，但是他可能就会用一些我觉得好像我从来跟他没有互动过的那种字眼来攻击我。那当然当时大家有一种选举的焦虑感，我也是可以体会，所以其实我当时没有哭，我觉得难过，但是我忍住。那我作为一个记者，这也不是说你可以像网红一样出来反驳啊，或者是像或黄大千啊或钟明轩可以出来，我也很想啊，就是说你们这些谁想理你们啊，就是也没办法，所以当时在忍耐。那忍耐的过程之中，其实我老公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好像我本来没有觉得这件事情对他影响这么大哦，但是他就是其实也看到了很多网友骂我的讯息。那骂我的讯息虽然我们都知道不要看，但在看完之后，有一次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们聊一聊天，他就突然哭了。他说：“你准备这个访问这么辛苦，因为他都看到我背后的努力嘛，就是说你要准备这些资料，或者你要做一些心理的建设，然后把这些问题面对这种强大的压力。”他觉得他看到我的付出努力，为什么会被骂成这样？那当时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支持，但是他想到我受的委屈，就忍不住哭了。那当时其实我自己第一时间看到的时候是还蛮讶异的，然后作为一个记者的本能，立刻拿出了手机来拍摄他哭的画面，很糟糕，我知道，就是我是觉得太惊讶了，因为我老公真的是一个平常在生活当中完全不会掉眼泪的人，即便他看到再感动的事物，他都会 hold 住，就跟他一贯的风格一样，很低调，很情绪不外显，很内敛的一个人哦。那唯一哭的两次，就是一次为了妈妈，一次为了我，所以想起来其实还蛮感动的。那哭这件事情，我觉得当然我们就是在婚姻中保有自我，就是我想哭的时候就哭嘛，那他就也会安慰我。那他既然不哭，那我就多体谅他，他也当然我也看得出来他难过的时候是什么。我只是回想起来，就是从今天哭这件事情感受到说，就是我觉得悲伤的情绪是需要一个出口的。那或者是有时候那种悲伤是你以为已经过去了，但是其实你回忆起来的时候，它其实只是深埋在你的心里哦，就像我今天节目上遇到的状况一样。那不晓得大家上次哭是什么时候，哭是为了什么，那你哭的时候有没有人安慰你，或者是你在别人哭的时候你会怎么去安慰他呢？那今天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比较悲伤的一个情绪。那当然最后我们还是看有没有一点乐观的结尾。有，就是我今天听到一个朋友跟我讲说，他听到了我分享打呼那一集，不知道为什么，打呼那一集的回响很大，好像很多伴侣都有这个关系，都有这个问题，不管你是不是 欸、我们家猫、不管你是有结婚没结婚、啊、那他跟我讲说他、老公听到了我们的故事，就是说打呼其实就是要处理这个问题嘛，那、分房睡也没什么，然后他就说其实他、跟我讲的这个朋友就说他老公也做出了一些改变，那就说好，那他调整他自己，如果真的会打呼的话呢，他就到另外一个房间去睡，或者是主动、的协助我朋友，就有认知到打呼这个问题。没想到，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生活一个琐事，但是居然有这么大的回响。有时候就是其实很小的事情，就是一个吵架的根源，尤其是打呼可能会影响到睡眠嘛，对不对？好，那就是如果我分享的东西能够有一对这个社会或对某些伴侣能够有一些些的帮助，我觉得就是我会觉得，能够做这个 podcast 最有意义的事情，即便要日更也没有关系。所以谢谢大家的陪伴。那一样、哦、我们在昨天礼拜一有推出了一个新的单元，那陆陆续续有接到一些朋友说要怎么投稿啊之类的，如果你有任何的、心理上面的或心理咨商相关的问题，生活上的疑难杂症，都欢迎投稿给我们。那礼拜一的时间就有专业的 Takeo 老师来帮大家解答。礼拜二的时间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咯，我们下次见，明天见，拜拜。